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 RTE 开发者社区和津津乐道播客网络联合制作的播客节目编码人生。哎，这期节目我们又来了。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最近饱受热议的嘉宾啊，我也是从 Twitter 上把他挖出来，然后来跟大家聊天的。来，王勇老师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各位听众大家好啊，我叫王勇啊，这个在社区里面叫昵称叫懒猫啊。我自己在 Emacs 和 Linux 社区呢，已经做了20多年的这个一些社区啊或者开发的一些经验啊，大家在社区里面应该对我比较了解。今天也很高兴来到这个朱峰老师的这个播客节目啊。啊，希望有些分享可以帮助大家。
我怎么找到王勇老师的？其实就是最近他在发的推，他说做了一个关于 AI 的边缘计算的服务器，然后一会儿可以请他多介绍介绍啊。因为我们其实一直在看 AI 边缘计算领域的事情嘛，包括我们自己也做了一个所谓的 GPU for us 这样一个半死不活的项目，其实也没有做起来。对，但是他提前的把我们的想法，很多很多的想法都已经提前的实现了，我觉得做的真是蛮漂亮的，所以呢在推特上也引起了很多很多同学的关注，据说现在也卖出去了很多的产品。所以我首先想请王勇老师来说说你现在做的这个事情，一会儿你可以多说一些以前做的事情啊，那可以先说说你现在做的事情到底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要做这个产品，那这个产品现在又是怎么样一个产品，因为有很多刚刚打开电梯的同学可能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可以不妨跟大家多介绍介绍你现在在做的事情。
好的好的，我们现在其实做的是一个叫做面向家庭或者面向小企业的一个叫 AI 服务器。说到外壳这个花了我很多心血啊，但是很多人去看的时候会觉得，哎，这是是不是个 NAS 啊？我说这个从我们最开始，因为这个应用还比较少嘛，我说你可以认为它是个 AI NAS。但是呢我觉得从我们的定义哈，包括我们最开始的想法，其实不是做一个 NAS， 因为做 NAS 这个世界我觉得太多了，不再缺一个 NAS。 其实我们做 AI 服务器的最关键的一个想法就是说，第一就是我本身是一个自由软件的一个爱好者，就是铁杆粉丝啊，斯托曼老人家的这个忠粉啊，所以说我一直在做很多产品，就想，哎，我们做一个什么新的赛道，然后能给用户带来一些价值，同时呢在开发领域哈，能跟这个社会带来一些长期的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说我觉得服务器本身就是 Linux 是非常擅长的地方，我在想就是说能不能把我们的高手啊，我们的所谓的 IDC 机房，所谓的这个非常厉害的 K8S 这些东西啊，我们把它降维到一个家庭的这里面去，然后把一个非常专业的服务器啊变成一个傻瓜化的一个服务器啊，用户可能插个电连个网点个图标就可以了啊，就这就是我们现在做的一些事情啊。
对，现在你这样的一个产品它都有什么样的功能呢，能跟我介绍介绍？因为我今天还看在你在发推，然后再介绍你最新的功能。
对，我从两个角度来说吧，就是说如果从一个卖货的角度，对吧，或者说从一个技术角度，
对，先给我卖卖货嘛，对吧
啊，从卖货角度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傻瓜化的服务器，一个非常傻瓜化的家庭 AI 中心。其实我们当时想做的就是说你插上电插上网啊，你点个图标就可以了啊，你不用去担心什么网络穿透啊，然后这个什么反向代理啊，也不用担心我什么做什么 Docker 呀、啊，或者做这个什么这个我要去做什么配置啊，就是完全不需要啊，就是你插上电插上网啊 ，WiFi 一连，马上就会弹个应用商店给你，然后又有图标，就让你桌面图标点开它就用了啊。他们可能有什么网盘呐、啊、相册呀、啊，然后有什么这个代办清单呐、啊，然后有什么 GitD 啊，然后反正基本上是能私有化部署的都是 OK 的啊。这就是从产品卖点来说啊，然后从技术卖点来说，其实我们当时因为对 Linux 操作系统非常了解，所以说很多的高手就说，哎，我自己可以搭。但是我觉得我做了20多年操作系统，我觉得操作系统最大的意义就是说要给大家带来平台，就是说当我们过了折腾的年纪以后，比如说像什么反向代理啊，什么 VPN 这个加密啊，包括 HTTP 的证书啊，包括说一系列的 Docker 的安装啊，包括说 Docker 装进去以后，比如说我在操作系统级别做这个安全访问控制，做数据访问控制，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并没有太多的这个价值，但是我觉得它是构建我们新一代生产力啊，就是新一代 AI 应用的基础。如果这些东西就是说我们不解决的话，对于开发来说，就是说我其实买回去，比如说我可能想造个法拉利，对吧？
对对对。
最开始把这个轮子造起来以后，就说哎呀，我造不动了啊！我就说，比如我自己搭个反向代理，我觉得哎呀，好麻烦的。
对，因为很多人在家，所谓我去搭一个 home lab， 看上去简单哈，我买一个二手服务器，然后我就干。 但是呢，往往就是刚才像你说的什么反降代理啊、穿透啊、HTTPS 这些东西，你如果都弄好，说实话，第一个是你掌握这些事情的门槛比较高，再有一个你持续维护它的门槛其实更高。
对，其实我因为是做了几十年技术，就是我特别能理解，而且就是我们到中年去玩 NAS 这样的一个循环。
不是钓鱼吗？
它不是钓鱼，就是说我其实特别能理解大家，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技术人他有一个阶段，就是说他叫做过程价值，就是我不管这个产品有多好，比如我上面拿是苹果做的、Google 做的，就是我就想从头折腾一次，我不在乎它的这个结果或者品质。就是说他就想学习这样的原理，我是特别的理解，因为我也是这样成长起来啊。
嗯，
但是我觉得到一定阶段以后呢，其实我们更多的创造力应该在于就是哎我们的想法啊，想法的基础这一块，比如说你已经打过反向代理对吧，你已经做过 VPN 了，你已经做过这个 HTTPS 证书了对不对，其实有一天哎我们可以在一个开箱即用的情况下去创造一些更完美哈，就是更有创造力的，比如说像我一个用户哈，原来我深度一个同事啊，非常早期的同事哈，他基本上是一个 Linux 高手，然后这个网络高手哈。他有一天他就说，哎，他说哥们儿来一台顶配。哎，我说你不像我的目标用户啊，我说你的折腾基本上要最深入
什么什么，对吧？
对啊，你折腾就好了，而且我做的东西你都会啊。他这样跟我说，他说我家里面有很多这种服务器啊，都还不是 NAS， 就是比如可能直接上4090的服务器。
对。
但他说就说，哎，我折腾是我折腾，但是呢，我想让我老婆、我小孩、我妈妈。对吧，让他不要折腾。他说经常我原来他让他用我折腾东西，然后我一折腾的时候他们就访问不了，然后他们就会 diss 我。哎，我说这个其实就是一种新的一种想法，就是说其实在技术上啊，希望能搭一个梯子，让我们的这个开发者他能在我们的梯子上去创造更多有价值的东西，而不是像原来书本派一样，大家说哎呀这个书本派特别好玩，然后买回去，然后从头每个人的过程都是从头搭个软路由啊，然后最后从这个入门到吃灰。
没错，因为好多人去折腾这些事情往往会半途而废，而且就像你说他会把大量的精力放在一些基础设施的搭建上，但往往有的时候就忘记了那个初心，其实我是想用这个设备来去做一些有创造力的事情的。
是的，就是这也是从技术上我们想去把一些无聊的或者说复杂的东西把它这个梯子搭好，然后大家在我们之上，比如说你在我们上面开发应用，你不用担心这个网络穿透，你也不用担心这个证书的下发，
嗯，
你也不用担心说我比如我写了一个网络应用，然后这个时候我遇到问题是我要去识别安卓，我要去识别 iOS， 然后我要去识别 Linux， 识别 Mac， 其实这个很无聊的工作。其实我们从这个生态来说，就是无聊的东西我们来做啊，那个这个这种折腾东西我们来做，然后你们就做什么呢，就是哎，开发者就说哎，今天我有个创造，然后我就写 VUE 就行了，甚至我们的数据库都不需要大后端，你都甚至不用知道 Golang 和 Python， 不用知道 NGX， 你就写个前端 GS， 然后我们把数据库都给你绑到 GS 的这段的，就是你写完了以后，你比如点个 CI 一 build， 然后所有终端全部生成出来，然后这个时候全部下发到用户这里的去，然后这个用户就说哇，我昨天才提的想法你今天就实现了。其实我们想把这种创造力的基础去赋能给开发者，这个是我们从技术这个层面上其实我们想做的事情。
那现在你这个产品叫什么？懒猫微服，对吧？
我的昵称叫 Manity Lazy Cat 啊，这个有点撒狗粮哈，就是这个前半部分是我老婆的昵称，后半部分是我的昵称啊。所以说这个社区都在一般社区都叫我懒猫，然后当时我叫微服，叫微信服务器嘛，
嗯
啊，然后我就觉得其实定义挺好的，对吧？懒猫，猫在家里面又不出去，守护你的安全，
非常宅的一个服务器，
然后这个对，非常宅的一个服务器。然后呢，我还叫微信服务器，哎，我觉得定位挺好，哎，但是我这段时间我的这些。这个粉丝用户啊，他说你定义的不对，
嗯，
他说我觉得你这个叫懒猫微服叫做网勇无微不至的服务，哎，我说这个解释也可以啊。其实我们的售后很强啊，我们的售后强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你可以买我东西，比如你家有啥问题，比如今天说，哎，我这个好像我这个要科学上网的时候，哎，我的安卓就跟你们冲突了 ，VPN 冲突了，哎，我说我有一个方法可以。
嗯，
双开 VPN 啊，类似这种方，就是我们会跟他聊很多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就是你买了我东西，我们可以变成朋友，我们可以聊天啊，我们可以做任何你想跟我互动的事情。
哎，那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这个服务器上都实现了哪些能力，搭载了哪些功能呢？特别是在 AI 这个角度上，因为很多的开发者现在在尝试用 AI 去做一些开发呀等等这方面的工作，他们也会在尝试，但是往往抛给我的问题是，哎，那这样一个东西，什么东西能够满足我在 AI 时代的一个家庭服务器上的 一个需求。那我看了某微服的整个的产品的说明书，我觉得你是满足这样一个需求，但是我还是希望从你的嘴里给大家来介绍介绍了某微服这样一个设备，哎，解决什么功能，以及上面搭载了怎样的一些能力呢？
其实刚才我们聊的叫做 Linux 加网络穿透的一种叫基础设施。在 AI 这一块呢，其实客观的说，我们团队是一个就是操作系统团队嘛，工程能力非常强。但是我们不是一个就是数学能力很强的团队吧，不是说我要去建一个模型。但是呢，我觉得在未来这个时代，就是说在端这一块，就是端侧的这个推理这一块啊，我觉得是非常大的发展。因为你想一想，我们不可能每个人都去一个现场去做。我们做了几个事情，就是比如说第一来说，就是说我们会把一些 AI 的模型自动打包好啊，就是你不用说从头去把它构建起来啊。虽然构建起来其实对于这个基础大脑用户不是什么难事，但其实花很多时间。
是。
然后第二就是说，我们在大概我们花了3年时间去做这个，其实最开始做是没有 AI 的啊，包括到去年年底我们才有 AI， 但是我们花了AI 这块1年的我们的实践来看，其实我觉得很多的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第一，比如说你看现在我们用英特尔的 OpenVINO 这个框架哈，有些时候比如像流式的啊，像一些这个比如像 OCR 或者其他的，就是它不一定是 GPU 最好，其实 CPU 就很 OK 的啊。首先你看现在我们首先在这个硬件这一块，我们是 CPU 加 GPU 加 NPU 啊， NPU 就不管是这个像英特尔的 NPU 还是说像 NVIDIA 的这个 TensorFlow 的 Core 哈，就是说我们其实来说可以动态的去调配它的能力。比如说这个时候当我的这个 NPU 或 GPU 不够的时候，其实 CPU 是可以上的。为什么？因为你想想你上一个英特尔的比如说11、12、13代的芯片，它平常根本就用不满，你为啥不用它啊？所以说其实第一来说，我们的这个调度来说是会根据当前的负载去调度。第二就是说，比如说打个比方，比如说有些这个 OCR 的这个识别，或像语音的识别哈，其他可能像语音识别，比如说它可能会做这个语音识别，然后它会做这个顿号停顿的识别，然后它会做这个上下文的纠错哈，对吧？就这些情况。但是就是首先我们会量化它，因为有些时候其实你不需要浮点数的就推理的话，就是有时候可能在某些场景是不需要浮点数的这种设计。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用开源的一个这个语音转文本，对不对？如果你做一个像今天我们朱老师的一个语音会议，对吧？它肯定需要很长的上下文去纠正一些我们同音的一些字。
对。
但是比如说像我们的 AI 智慧电视上屏上，就是比如说我就想，哎，我看到一个什么，比如说网易音乐一个播放，对吧？或者有一个专辑的名称，其实它可能就只有4-5个字，其实你完全不需要去做这些浮点数，或者说这个前后上下文的这一组。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的工程时间就是说，如果我们把一些非常强的模型的一些比如说浮点数量化一下，然后第二是把它一些地方裁剪完以后，其实它效果是非常非常好
的。其实有的时候有一些错别字人脑就可以纠错，你并不需要说这么大的计算能力去解决那1%的问题。
是的。所以说我们在端侧这一块做，因为现在我们去上，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推特上发，他们就说哇，他说你这个英特尔这个芯片也一般嘛，对不对？他说你这个做 AI
对对对
其实没什么感觉。但是我其实想分享两个东西。第一就是说在端侧上，当你做量化去做场景，就是把人工智能哈，就是有些人眼可以看到的地方，或者说这个做半自动化的东西，其实效果很好。但你要做全自动化呢，我觉得 AI 现在还有很多的这个缺陷啊。
是。
然后第二就是说是比如说像我们的 AI 相册，其实我们 AI 相册用了一个非常小的模型啊，就它其实你要它实时计算，比如说我2万张照片，那是不可能的啊，因为现在算力达不到。但是其实我们做这个很取巧的方式，就是我们一回去上传照片，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在半夜啊，大概2万张照片5个小时，你睡一晚上，我就把你所有的向量全部算完了。算完以后，这个时候我第二天你起来了，因为你的每一张照片的向量已经算好以后呢，我只用把你输入的文字的向量和这个语言当时训练的这个向量做对比，其实就秒开了。
嗯，
其实我觉得在推理这端，其实可以即使不用这么好的 AI 芯片哈，也可以实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我们的1年多的这个实践啊。当然我们也会上一些比如像真正的算力中心，比如像这个英伟达的 Jetson 啊，对吧，就是它可能有这个 275T 算力，我们也会做这些产品啊。
对，因为我看到你对外的产品的说明书上写的也是用英特尔的芯片，当时我其实也愣了一下，哎，他怎么会用这么样一个芯片呢？难道不是应该至少上一个英伟达的，对吧？哪怕是低一些的这个架构，比如说特斯拉架构的这些东西，对吧？最起码能解决一些最基本的问题。那我没有想到你用的是英特尔的这样一个方案。
因为我们最开始在公司内部做的英特尔，也做的 AMD， 也做了这个英伟达的啊 ，AMD 有这个叫 SDNA， 然后英伟达有这个就不用说了，就是扩大嘛啊。但是我们发现，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做市场产品，它要有一个价格的折中比。比如像英伟达的 Jetson 这个嵌入式这个 AI 的话，比如40T 可能你售价可能要4-5千，
对，
如果是275T 最少要 一万五以上嘛，啊，就是说当时我们内部测了以后发现，就是说我们虽然要去做 AI， 但就是说你比如说有十个场景，但是我觉得有些场景，比如刚刚我们说的语音识别，对吧，包括说这个图像的一些向量处理，它其实不需要这么强的 AI 的。然后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可以推一个比如折中的像 Intel OpenVIDIA 这种这个架构，就让用户先用到一部分 AI 能力，对吧，就比如像大家都有图片，对不对，然后用到 AI 能力以后，它能动落地，它就说哎，好像你有更好的设备，那我可以买。但是如果说我们一开始我们其实可以做，就说比如直接上英伟达，首先英伟达一个显卡最差的先增加3000块钱成本，
对，
这样的话就会导致一些我其实就想尝试一下的这些用户可能就说啊，你
这
个设备
这样的话
太高了，对。所以说为什么当时我们内部做完以后就说，我们当时说哎，我们一定要把英伟达这个设备哈，就是把它再抛开，如果说用户说哎，好像你们好像这个英特尔这个芯片效果也不错，那我再去用你们英伟达的像比如说周边的产品，那效果就更好啊。所以说我们其实当时在推出硬件的时候就综合考虑这个情况。而且从我的感觉就是在推理这个端，其实如果你不要实时，其实效果很好。比如我再举个例子，比如说大家说翻译，对吧，比如说跑个 8B 跑个 13B， 对不对，其实效果很好，你跑70B 的效果更好。但是有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如果你当时你要说现在我跟周老师实时翻译都没问题，但是你说比如说今天就翻译一本图书，对不对，你就让他慢慢翻译嘛，对不对，对吧，你没有翻译的时候你也不看，对，都可以等嘛。是的，我觉得其实大多数的终端的场景其实是可以等的。当你说今天说比如说哎，客户说你一定要给我 PPT 啊，这个 PPT 文档一定要很高大上，对吧，可能要半个小时出来，那我觉得终端做不到啊。我觉得现在可能还有永远都比不上这个在线。但你说我就今天想看一本英文书，对吧，我就想看看他总结，我就想看一下，你让他翻译2遍翻译3遍，因为你没有做这件事情之前他还不是在你的这个吃饭里面放着看不懂，对吧，但是你说你做完了2-3天一样的嘛。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可以拿这个时间去换他的体验。
最关键的是这台机器是私有的，是完全属于你的，你完全可以自由的调度它在晚上去帮你做一些事情。而且呢，它的成本除了电费以外其实是一个固定的投入，反正你买来就要用，对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为什么我特别看重端侧的这个算力的这个发展，也是在这一点上。虽然咱今天不想提 NAS 啊，我觉得将来家里的 NAS 可能慢慢的都会变成一个所谓的 AI 加 NAS 这样的一个东西，也就是它会在端侧提供了一个 AI 的边缘计算能力。这样的话其实是能够帮助用户在一些闲时来解决一些很多的 AI 能力的，比如说像刚才你说的整理降测，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刚的需。我相信你做的时候也做过调研，这是一个非常刚的需。现在我就一直在苦于这个问题。再有一个就像你说的翻译啊等等，它对实时性要求没有这么高的，我睡前把这 PDF 我扔给他，然后我第二天早上醒来我来看，对吧，这又能怎么样呢，其实足够了。
对呀，啊，就是比如说我还可以提前爆料，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个新维度器，因为我本身就是英语渣渣，就是我特别喜欢看国外的一些大佬写的技术文章，但是有时候，就是有时候我看不懂，知道吧？
对，
就是我大概看懂意思，但是我看不懂。
即便能够看懂字面的意思，有的时候你自己去理解这件事情，可能也是比较困难。如果翻译成我们原生的语言，可能看起来会更快。
比如说我们内部啊，就是可以跟朱老师报一下料，就是比如说我们正在做一个翻译的项目，就是说比如说我订阅这好，就是你现在像比如说我们订阅一些新闻，对不对，其实你也不是实时看的，对不对，我订阅完了你晚上睡觉，我就把它变成就像现在那个沉浸式翻译，比如说一段英文，一段中文，一段英文，一段中文，我觉得这特别好。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有时候看一些外文呢，其实大多数情况哈，99%我觉得都没有什么营养，但是呢我们确实要花100%的精力先把它翻译出来。然后当你有这个差距就是很好，就是我先看看它到底
我没有办法快速的预览，因为毕竟母语不是这个。
对，其实我是这样的，我觉得当你其实我们在就是我们也不会说微型服务器或者 NAS 场景，我觉得它有两个好处。第一就是什么，利用你睡觉的时间它可以帮你去做很多事情。第二就是说你看比如说我们如果有 AI 手机 AI 笔记本，但它有个问题是什么，就是说我们现在今天已经变成一个赛博人，对吧，我们每个人都有手机电脑，对吧，然后 Kindle， 然后这个 VR 但有个问题是什么，第一是说大家不同的操作系统，然后不同的这个升级，对吧，但是如果你有一台自己的服务器，这样有什么好处呢，他做的所有翻译就是马上可以给你赋能到你的终端，哎，这就很好啊。就比如说我现在做 AI 相册，比如说我老妈的这个手机就很差嘛，大家都会跟父母买一个比较差的手机啊，对吧，然后这个时候就是他其实没有 AI 功，但他就说哎，好像因为我找我的孙女的照片，哎，就很方便的，哎，就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一些我觉得普通人可能更在乎的一些价值啊。
而且最近有一个概念就是端和云的结合嘛，我不知道在这一块上你有没有去做一些工作，比如说有一些实在我要求实时性或者要求我 做得更好的一些任务，要不要扔给在云端的 API 来完成呢？
我们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们其实当年三年前做这个 AI 服务器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其实就想做服务器啊，但也有 AI 的想法，但那个时候我觉得大家都知道 AI 能力其实很差哈。
嗯，
所以说在我们其实工程的话，我们是这样子，我觉得第一就是说我们本身来说，我们会尽一切可能让用户去跑本地模型啊，因为本地模型就是我们的端的时候，我们觉得大多数的这个应用场景不太需要实时，除非是你大模型文档，对吧？除非你就是现在我就需要结果啊，大多数不需要的。但是来说，我们其实也非常清晰的认识，在现在这个计算机，就如果是比如说你手机可以做的，或者说你的服务器可以做，那些互联网大厂的这个比如 IDC 机房，它肯定会做得更好。
对，
所以说我们比如说像我们有网盘，我们也会提供一个菜单，就是说比如说你今天说觉得今天一个表格，我就想算一下它到底是这个季度的这个销量怎么样，对吧？或者我就想算一下这个书图书能不能值得看，对吧？就我就想现在知道的时候，我们其实也会提供一个在线的菜单，比如说很对接，比如说对接这个国内的 Kimi 啊，或者对接这个国外的 POE 啊，就我们也会对，但是我们会告诉他，就是说哎，当你就是说我们特别在乎你的隐私，但是当你去选择，就是说我这个时候我就想吃饭呢，我就想快速知道结果的时候呢，
是
啊，你稍微注意一下这个文档，我们会发给合作伙伴或发给运营商，你决定一下啊，这个时候是要效率还是要隐私。其实我们是想给用户一个选择性，因为我觉得我们虽然说这个安全，但是我觉得安全和开放是一样，就像我们中国发展经济一样，对吧？我们也要发展自己的东西，其实也跟别人交流。
对，
如果说我们纯粹都强调说哎都安全，但是有时候其实你会发现，比如说在你本地的模型再怎么好，比如像 Llama 70B 对吧，可能还是跟 Kimi 啊或者说 GPT 4啊可能会差一点点啊。
嗯，哎，那现在这样一个产品从用户侧有没有一些反馈，比如说方便不方便跟我们说说卖的怎么样啊，或者用户有什么一些反馈呢？因为这个东西听起来确实是作为我一个在家里弄服务器的人来讲还蛮有诱惑力的。对，但是我不知道从用户这样一个层面他们是怎么反馈的。
客观来说是这样的，因为现在我们的应用还不够多，还是造轮子不够多，但是我觉得可以分享两到三个案例吧。就第一个案例就是基本上就是我们的 AI 相册。
嗯，
然后我上周
我觉得这真是
基本上是
真是刚需，我一直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对，然后他上次有个用户就说，他既然他当时我们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当时是个 bug 哈，跟我解决。他说他在我们的网盘上面在线解压了300个G 的照片啊，大概20万张照片，当时把我们网盘直接就是我们从来没有自己测试过，直接一下子解300个G 啊，我觉得当时直接服务就挂了。
这有点大，这是不是一个摄影爱好者？
对，但修掉完以后呢，就是说他给我们一个正向评论，说他说我为什么要把300G 照片搬过来？他说，因为我在 iCloud 和 Google 上面去搜，比如说他经常就比如说这个东京的街景啊，说澳大利亚的一些东西啊，就是他搜不到的，就是语义搜的时候啊。
我就是现在我这是我遇到最大的问题。
对，所以说现在我们大多数不管他是技术大佬还是普通用户，他就说，当我们可以用自然语义去搜我们的照片和搜我们的视频的时候，他就哇。就是其实我们技术其实大家都可以做啊，但是就是说他觉得哇，这是唯一一个落地让我特别好，还是说我就把我的所有 Google 照片全部搬过来，这是第一个评价。第二个就是说，其实大家特别喜欢我们的网络，因为大家知道现在中国肯定有 IPv6 IPv4， 但是也有可能没有公 IP，但是我们的这个网络，比如你有 NAT3 NAT4， 我们其实也可以给你帮你打动哈。
嗯，
这个时候就是说，原来我其实买一个比如 NAS 或者说我自己搞个电脑搞个什么 FreeNAS， 对不对？他会花很多精力去研究反向代理，然后搞端口，然后搞加密。他说里面的东西基本上我回来我不用干这个事情。他说然后每天干嘛呢？每天说，哎呀，你们都会怎么玩呀、啊？你们都会为什么有限制呀、啊？我说我们都会有安全东西，就是我们发现其实说这个梯子啊，就是开始我们设计的这个梯子是有用的。为什么？因为我发现就是当这些玩过那时候折腾过反向代理的人，他其实再去用我们东西的时候，他其实有一种幸福感。他说哎呦
啊，终于不用自己搞了
这些事情了。对对对对对，然后他就他现在就赶快说，哎，我现在我要写个应用，哎，这个应用他说我能不能自己用。他发现最大的就是说，原来在很多 NAS 来说你要自己搭，搭完以后呢，就是说他是没办法在外网访问，但他现在发现就是他自己随便写个应用，哎，他就发现他手机上马上有个图标，马上就可以访问，就这就是 AI 呀，然后反向代就是这个网络穿透呀，包括说我们跟他做的这个叫终端这一块的这个 SDK 哈，
嗯，
哎，他觉得很幸福啊，就刚好达到我们的目标。当时我们现在呢，因为应用还不够多哈，所以说我觉得，这是现在用户的三大的一个，就三个非常非常他们喜欢的功能。
那下一步的计划还是继续造轮子呗，帮大家。
我们其实两块，就是第一块就是帮大家造轮子，就是说还是要把用户量做起来嘛。第二，其实来说，我们特别重视开发者说，哎，你的文档没写好，你的开发者文档没写好，为什么？我们就会研究，哎，
这个，
哎，你为什么他会觉得没写好？我其实写好了，所以说我们会把我们其实更多的 目标是希望我们建立一个开发的平台，就说你买我的机器对吧，买回去以后呢，然后你就自己开发应用对吧，然后呢普通用户买回去他肯定不会开发，但是你可以在我们平台上去发布你应用啊。当然是这个有，我觉得最前期很多人不在乎这个钱啊，就是说这个我就想写个应用，大家说哎呀这个大佬哎特别好啊，崇拜大佬，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名誉价值哈。但以后我们还是希望把这个梯子做得越来越好啊，希望有一天我们的开发者能在我们平台上赚钱，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目标。因为后面我会聊，就是我觉得中国有3000万以上的开发者，
是
啊，大多数35岁以后，这个面临的大厂被踩，我确实觉得不尴
尬
啊，所以说我就想做一件这样的事情，让我们这些35岁开发者哈，就是说原来可能是大厂的教头啊，这个什么这个标头，但是我说当你有一天老了，对吧？可能加不了班了，但是你的经验和这个状态还在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在我们平台上就开个小面馆呀，对吧？这个对吧，做点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对，其实这个话题蛮有意思的，就是引申出来了你现在的一个背景嘛。刚才我们讲了这么多你的产品对吧，现在做的事情，其实我们知道你能够做出来现在这样一个东西，其实跟你之前的背景和经历是直接相关的。你之前应该是 Deepin 的 CTO 是吧？
对，因为我做 Deepin 从几个人嘛，做到现在这个百万入伙啊，其实大概做了8年时间，就
很久了。真的8年对于一个技术人来讲真的太久了。
对，就是说做了 Deepin 操作系统以后呢，有太多太多的感悟了，就觉得有很多积累啊，但也会有一些新的想法。
嗯，怎么想到哎我不做 Deepin 了？现在 Deepin 其实发展的还蛮好的，最起码从我们这些外界的人来看发展的还是蛮好的，那怎么想到我另起一摊，我来做这个事情？
嗯，这个可能说到我的痛处了。是这样的，就是说 Deepin 其实对我来说是就像一个 baby 吧，因为就是从零开始做，就是从来最开始做没有什么想法。但是我先跟朱老师分享一下我们当年的创业过程，就是在博客上也没有说，就是有很多人啊，有很多人，就是他会在就说为有很多人，就是比如说华为的呀、大厂的呀，他会降很多心来到 Deepin 团队去做这个情况。但是他都说了什么？就说我可能小时候有个操作系统梦想，我看到比尔开始。我看到乔布斯，我就想做一个操作系统的梦想，哪怕来说你今天工资很低，我也想去做一个实现，就是我就想过一把瘾，就像做黑悟空一样，我就想过一把瘾。
对的，
我就想当一下悟空啊。但是来说，但是最后让我放弃做 Deepin 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说我在这个过程中，其实经历的太多。他说：“哎，勇哥，他说今天我的家人可能生病了啊，或者我的这个女朋友走了啊，我要去追她了啊。”他们在走的时候会有很多很多这种叫善意的谎言吧？
嗯
啊。但是我知道，就是因为，钱太少了，这个
其实我真的能理解，
对。然后当时我们做这个 Deepin 操作系统的时候，它的状态就比我们今天做我的公司要难很多，就是
因为它是从
没有任何
做嘛，当时也没有任何的积累，
对，没有任何一个人认同你啊，就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认同你。然后呢，大家拿了非常少的钱去做最顶尖的事情。其实当时做操作系统的时候，他就说啊，你是不是就做个界面？但是其实我记得我有一年。这个实在怎么做的，我就写个叫 Deepin 操作系统桌面环境架构设计啊。其实把从头到尾写完以后，其实我们先不说做原创，你就把系统从零开始啊，从文件系统开始。我们其实都不是做这个什么这个做这个做什么 LFS， 我们其实从零开始做很多芯片的支持哈。其实从零把架构搭出来，然后做成工程化，做成质量。其实我们当年一年可以并行100多个项目，哇，真的好难，你知道吧？那个难到什么程度，就是我都可以。那趴下那种情况，
不确定性很强啊，在当时。
那就不叫不确定性嘛，那就完全是一屋子的疯子。
是
啊，就是啊，然后就是做这些事情，然后但是做的就是说，没有外界人理解，然后呢拿到很少的钱，然后呢去做世界上最厉害的事情，然后还照顾不好家人。所以当时从我出来一个最大的一个动力就是说，我想去稍微休息一下，因为我受不了这个大家说这个我想离开啊。然后第二就是说我想。换一种生活方式啊，就是我觉得，我也经历过8年的理想，但是我想想，哎，我这个人能不能不要有这么多负担？不要有这么多外界的期待啊，就是停一停啊，就是把人生键停一下。
你当时觉
得
自己来自外界的负担、压力、期望，其实对你来讲是一个挺大的一个，无论是压力来讲，还是说一个逼迫来讲，可能你的压力都很大了，到了顶点了。
对，我觉得对，到了一种顶点吧，到了一种顶点，就是 就是外界会觉得哇，你们太厉害了啊！做个桌面环境，别人
有的时候也会被
做的
啥是吧？
我跟朱老师说句心里话，这不叫捧杀啊，就是我觉得在，我觉得因为我自己在开源社区，比如说像我的很多开源社区都有几百个这个开源项目啊，就是说几百个这个合作开发者，很多都不是中国人哈。但是我能理解哈，后面说理由，就是我觉得国外它有个什么好，就是它经济发展好了以后呢，就是说你其实做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哦，别人管就说啊，他说 thank you。啊，他说，哎，你做的东西太好了，就会变成法子夸你哈。但夸完你，其实有时候我们做生意不是为了赚钱哈，但是你也很累，但是你也没有，但是有时候一个陌生人的一个邮件哈，其实就够了。但是在国内，他不是捧杀，你知道吗？国内他是，我说的有点不好听，就是有点像龙虾一样，对吧？就是他看到你比他厉害一点点，或者比他厉害，有时候他就会阴阳怪气，你知道吗？
我知道，我能 get， 因为我也参加过一些开源项目，确实也深有感受。
对，其实我觉得无所谓啊，但是就是我觉得，但就是他的那种环境来说，我觉得可能是经济因素引起的，我特别能理解。但是就是说我从整体来说，还是内部来说，就是想不做那么多理想化的事情啊。
嗯，
理想化的事情我可以下班做，对吧？可以说下班我去做开源项目，我不要钱，对吧？但是我觉得上班可以做一些能赚钱的事情，或者说能把家人照顾好。我觉得原来我是一个，哎呀，充满理想，就是说我要去啊，比如说哎呀，要去做一个很大的事情，对吧？要去这个要去打败谁，或者说要去把它做的要比别人强。但是有时候我暂停以后发现，就是说哎，好像反过来先把自己照顾好啊，先把家庭照顾好，我可能我觉得是一个更持续的过程，所以说我觉得挺好的啊。我觉得大概这个过程啊，就说我，但是我也无怨无悔啊，我觉得挺过瘾的啊，就是在人生有八年时间可以带你一帮疯子一帮兄弟啊，兄弟姐妹啊，能做一些这个不赚钱的事情啊。
嗯，哈哈哈哈，是因为我也知道你曾经在开源社区里也发表过一些自己的观点吧，当时可能有很多人同意，也有很多人不同意，就是关于在中国开源项目，可能从你的观点来讲，可能需要更考虑它的商业价值和经济回报这件事情上来讲，我觉得你的观点可能跟现在很多开源社区的小朋友们想的观点有一点点不一样。
朱老师，我觉得就比较不一样嘛。其实就像我招的很多的小朋友啊，就是说他也是读我博客长大，但是说他来公司有很多的想法。但是就是说，其实我像他这么小的时候，比如说十几岁的时候，其实我跟他想法是一样的，一样激进哈。但现在可能就大家叫我老王哈，就是比较老。就是说我觉得可以用我的年轻和我的现在的情况，我觉得可以分析一下。因为在年轻的时候，因为你知识不够嘛，对吧？你的经验不够，这个能力也不够，赚钱也不够，反正全方面都在上升的阶段，
都在积累的阶段
啊。但是呢，就是对，都在积累阶段。但有些我觉得中国特别好，有年轻，就是他特别想出名也好，这个功成名就也好，或者说取得很高的成就，我觉得特别正常，就是热血青年啊，
有欲望其实是好事嘛。嗯，
对，我觉得很好的事情。就是常常当时像我年轻的时候也会这样，哎，我说我就是崇拜斯托曼的，对吧？我觉得自由软件太好了，对吧？我觉得所有世界上所有事情都应该开源，而且要开源要用 GPL3 的这个许可证去做，对吧？我觉得特别好，我觉得这就是完美的理想生活，对吧？我觉得完美的社会，对不对？但是呢，我自己经历过很多事情，我觉得不能叫完美社会。其实我有一些我的感悟，就是说到今天为止，我依然会下班的时候，当我老婆小孩睡着的时候，我其实很累了，但是我还会做开源项目，也会做很多英雄。会去回复大家的这个情况，但是我觉得可以有一种变化综合，就是什么个情况，就是说当你年轻的时候有热血没关系，对吧？我觉得这个没问题，但是我们应该考虑一个问题是，我们要知道中国和美国的这个差距，因为大家都会去比这个情况嘛，
都会拿美国去比嘛，对吧？
对，但是我其实我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就是因为我在国外可能开源时期也做很多项目哈，我去跟别人交流的时候，其实真实情况是什么，就真正很多的国外的开源项目，它要不就是两种情况，比如说它就是大厂的一个架构师，对吧？可能按造航母的方式去面试，但最后去大厂拧螺丝钉，对吧？每天无聊的要死。
对，
对不对？
入职造火箭，
然后赚很多钱。
那叫什么？面试造火箭，入职打螺丝。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他特别强，但是他在公司发挥不出来，因为太牛了。所以说，第一种人就是说他，因为他太没有挑战性，以后呢、他就希望在他的公司以外的方式，因为他足够多的工资嘛，对不对？就想去找一些开源项目做一些很顶尖的东西，获得一些叫补偿、
他希望在其他的角度获得认可。
对，这是一种人。然后第二种是，其实你看国外，像我认识的很多人也很穷啊，比中国还要穷，为什么呢？但他有问题是他国外吃低保，他就说我不出去啊，我也不消费啊，我就吃不低保我也可以活呀、啊，就真的就是很多人就是政府的补贴呀、啊，他愿意啊， 他愿意说我这个我很穷，但是我有超强的精神生活。但是我觉得为什么美国的这个开源好，是因为它的经济足够发达，
嗯，
对吧？不管是他能赚更多的钱，还是说我就不赚钱，对不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因为
他的下限比较，他的下限比较高，
对，
而且上限呢，哎，好像也 OK， 对吧？在这个中间其实能做很多事情。
对，他这样就是说，他就说我如果不去追求这些过多的物质，说其实就是他可以活下去的时候，就说我就追求精神世界哈。所以说，我觉得这恰恰是美国比我们中国开源厉害很多，因为它土壤特别肥沃。但是我去看中国的很多开发者，如果你从单兵能力来说，是非常强的，甚至比美国人还强。
嗯，
我是毫不夸张的说，但是我觉得我们要认识一个东西，就是说我们毕竟生活在中国，大家去看我们中国，你说我们中国做开源做技术不强吗？强得很。但原因是什么？你说大家知道，我们中国人太多了啊，我们太卷了，知道吧？
嗯、
然后我们回到家已经精疲力尽了，知道吧？我怎么对吧？我怎么去做开源？就是我觉得开源它是一个创造力、一个放松、一个想象力的过程。不是我们能力不够，是因为我们现在经济还没有这么发达，然后太卷以后呢，我觉得整个土壤确实有大较大的差距。所以说我很多的朋友说，我觉得这样，我说原来我是追求极致的啊，像美国一样，但是我觉得像美国一样做开源社区，最后就一个问题，就是我的身体会垮，因为环境不一样。所以现在就是我想就是这样，就是我有两个想法，就第一，哎，先跟公司赚钱，但是我们鼓励我们公司每个员工去做开源贡献，我们基本上我们公司的有一半以上都是开源作者哈。第二就是说，有时候做开源，像原来我就是，哎呀，我今天一定要把 issue 全部消灭掉，我凌晨三点我都不睡觉，我一定要把 issue 消灭掉，或者我把它解决掉，我觉得才要爽。但是那个就是你的身体代价，你的家庭的牺牲。但是现在我就说，哎呀，这个 issue 可以慢慢修，你今天修完了，明天修啥呀？对吧？你今天把乐趣搞没了，明天玩啥呢？所以说我觉得，哎，现在好像状态其实可能会更好一点。这也是我想跟年轻的人说，就是说我们其实依然心中有一个开源的这个热火，
嗯，
但是我觉得在当前环境下，我们可不可以以一个更持续的方式去做开源？
哎，可持续性，
对，我们不要去比说，哎，我就以当天今天我一定要变成 GitHub 第一名，但是我们能不能比一下，哎，我好像今天在做开源，明天在做开源，可能我到50岁还在做开源呢，对吧？
嗯，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也是一种梦想的一种坚持，或者理想的一种坚持？这就是我认可他们，但是我也想提供一些经验啊。
嗯，我还是挺同意的，因为现在如果我们去看开源社区的发展，确实大家也是在中国的开源的参与者的角度上，其实也确实存在你说的这些问题。我觉得如果用我们工作时候的去这种卷去对待开源项目的话，往往不是一个可持续性的做法。
其实我觉得开源需要放松，我是这样觉得。有时候，有时候我因为现在公司要做商务，有时候会去陪客户喝酒啊。然后有些喝完酒以后，好像微醺是买醉的时候呢。
嗯，
有些这个疑难杂症修不了的 bug， 好像那时候就冲破了这个血脑屏障，哎，反而能修。我觉得就是那种，就是开源本身就是一种很放松玩的状态。
是
太紧张了，我觉得不是很好啊。
哎，刚才说到喝酒我挺感兴趣的，因为咱俩之前聊的时候你也在说，其实你跟以前做程序员时候的状态不太一样了，你现在更像是一个多边形战士，是吧？我哎，既写代码搞程序，然后我也要去搞销售，去做产品的推广。现在可能你的心态也变了，在这个产品之下。
也没有说这么好吧，我觉得这个你要养这么多人嘛，养这么多人你不干活养不起他们，对吧？但是我真实情况就是，比如说可能早上开会啊，然后中午跟大家聊聊产品啊，然后在特定时间写写运营啊，然后晚上就陪客户喝酒啊，也会这个情况。但是我觉得第一就是，首先是责任感吧，我觉得没有那么高大上嘛。然后第二就是说，有时候压力很大啊，做创始人压力还是非常大，就是最难的事情都在你面前，但是你也不知道怎么办，对吧？不知道怎么办。然后这个时候呢，虽然喝酒，我觉得有时候是获取订单，也是跟我自己一种叫健康解压吧，对吧？健康解压一种方式。否则的话，我觉得你在中国这样的一个高强度创业，没有一个正常的解压方式，也挺难的。所以有时候也会买一点点小醉啊。
但是现在其实你更多的精力也不完全是放在开发这边了，可能也会放在销售啊、产品推广啊。我看你最近疯狂的在发推，对，是不是在这里也会有一些工作上的侧重或者心态上的一些变化？因为我知道很多的开发者，更多的我会关注，哎，我这个代码能不能写好，我这个产品能不能做好，其他的事情他其实不是说特别关注，或者说他觉得那块 他不擅长，他很 I 你知道吧，他都说自称自己是个 I 人嘛，他不太善于社交。但是有的时候到创始人这个角度，其实咱们两个人还没有共情，到创始人这个角度你就不得不把自己掰成那个 E 人，在这个角度你有什么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吗？
嗯，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你如果我遇到我不喜欢的人或者我不擅长的人，我也社恐，
假装癌。
对，假装。我有两个想法去分享。就第一来说，就是我从 DeepIn 离开以后呢，我就休息了一年多。我觉得我想说一个事情，就是说其实我原来是一个非常非常纯粹的开发者哈，但是我觉得现在我也挺好，因为你说要原来让我一天不碰代码，哎呀，我也杀了我吧啊！但是现在我觉得很 OK 啊。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改变就是什么，就是我觉得人生它可能每个人都是一样，五到十年以后呢，他的一些经历和一些想法，我觉得会发生一些变化。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第二就是说，你看现在我做运营也好，做这个销售也好，其实我觉得，就像其实技术人他并不是社恐，他只是没找到一个跟他同频道的人，对吧？然后其实现在如果是我们去做营销，其实我觉得很简单的，就是第一你脸皮要厚，第二就是说，人在做技术的时候，就是他可能就是叫零和一的世界，对吧？或者这个非常完美的世界，但是你在做一些营销去做沟通的时候，其实我原来跟我们同事去说，比如说每次入职我都说，哎，其实你看我们超系统团队，但是我说你们的这个想法要把它发生改变，因为你如果不发生改变，你会有什么想法？你就说，哎呀，我说我们超系统团队多厉害，对不对？这个鸟视群雄，我觉得没有价值。我说你就想象我们就是楼下那个热干面馆，对不对？你今天面做的好吃，你服务好，对吧？你经理们说，哎呀，老板你需要什么呀，对吧？你态度好，其实你就可以生存好。所以说我觉得在做运营和营销来说，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做。为什么？特别技术也可以做。为什么？因为你想，技术人是非常非常聪明的，智商是非常非常高的，对不对？他只是不愿意做，但是他如果你愿意去做的时候，就是你其实你只用做一个倾听者，对吧？你让别人去说完，然后这个时候让倾听者，当你倾听到跟你意见不一样的时候，你原来就说，哎，我要跟他争对和错，你不要争对和错，你跟聊天嘛。因为有时候世界不是对和错，他只是说你需跟别人沟通啊，你赞同，你赞美别人，别人赞美你，对吧？就其实就挺好的，对吧？有时候其实我们去商场买东西，我们其实不想买东西，但是有个人服务员就是态度特别好，特别热情的时候，你其实我们被动买了很多东西，对不对？
没错，
其实买的是他的，他对你的尊重，对你的服务。我觉得我们做技术也是这样，但是就是说，其实并没有你想的那么难，只是说是，可能有一些。我觉得可能还是看书不够啊，你看书够了以后呢，我觉得很多事情他自己会改变。包括有些同事原来我那说，哎呀，我说你要这样做那样做，他就觉得，哎呀，你这个又在PUA 我对吧对吧对吧。但是呢，哎，我说要不这样吧，我说我也这个没办法，我说你看本书，哎，这本书对吧，是名人，对不对？他比我道行高嘛，对吧？你看一下，哎，他看完以后觉得，哦，他说，哎，你其实说有道理。其实我觉得很多事情是技术人，我觉得他其实不是没有能力啊，他其实想法在制约自己。或者说当你啊，有一天你看完一本书，其实当技术人想改变的时候，我觉得他改变特别快。为什么？因为他学习能力特别强，对吧？你想做任何事情，你说你们看 GitHub 看 YouTube 看英文书，你可以把全世界都翻完，你都可以把答案找出来。我说做别的怎么做不出来啊，对吧？我觉得有些时候其实这一块也挺有意思的啊。
对，其实应该探索自己不同的可能，尤其现在的世界往往有的时候我们更强调所谓的超级个体，就是希望你一个人能够去做更多的事情，能够真正的完完全全的把自己的想法实现出来。这个时候作为一个开发者，有的时候就更加考验你的综合能力。有的时候我们的开发者往往非常下意识的去躲避一些跟人沟通的这样一种可能性，就像你刚才说的，他觉得他的世界就是要不是一，要不是零。但是往往与人沟通的过程会在中间，是吧？但是一个过渡带，这个时候，他觉得不是他所擅长的，所以他就不愿意去沟通。但是往往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有很多很多的乐趣、方法论在里面的。
对，就是其实有很多书吧，其实有很多书，到最后我会跟大家推荐一下，就是说。就是我觉得书就是工具啊，但是我觉得首先来说，它要发生改变，它不是因为说，哎，就是因为很多开发者，你看推特哈，比如说我们去看，很多人说我是推特界里面中文推特界里面的清流哈，这个情况就是你看推特就说，哎，我现在分享一个很技术很厉害的东西，然后今天我一定要去传播一下焦虑啊，或者今天要去做一些这个我很厉害的东西哈，就是说。我觉得首先来说，它是要心态要发生一个巨大的变化。如果它不发生变化以后呢，我觉得我是不赞同，就是说很多人说，哎，你看今天网友分享读了什么书，他觉得，哎，这个很特别好，他就觉得好像我这本书，比如他读了《资通鉴》，对吧？他读完以后，他我好像看到他的精华以后，我觉得不是的。其实我反而不推荐大家去看这些 像得到呀，或者说这种解读，为什么？因为就是说我在看书的过程中，就是说思考的过程是非常重要的。然后第二就是说，如果我们人脑是个操作系统或者是大模型哈，就是说你在这种下意识的，或者说你在这种无聊的状态，或者说没有营养，所以说没有精聚的过程中，其实你在看书在思考你自己的时候，这里面的变化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嗯，
但是如果这个变化如果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你只能说是哎，我今天只是说像一个叫知识收集者对吧，我要收集这个知识，哎，我比你懂得多对吧，我要说另外说我比你懂得多，这样你的心态就会变成就是我学所有东西的目的是为了跟别人去比较，但是比较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就会发生一个非常大的事情，就是说当你有一天比较的时候，因为这个社会来说它是需要互相有利益关系对吧，互相去尊重互相去欣赏，如果你天天比较，就即使有一天你确实读了很多书，你会变成这个世界上被人排挤的，因为他大家很讨厌你啊对不对，你天天上班就说我就比如说这个世界家智能指针怎么做对吧，比如说我的 RUS 咋大哥，我 RUS 的我今天学了好多技巧对吧，你都不会你想想那个吃饭的人你是大哥厉害
没错，
但你想一想我晚上去打游戏的时候肯定不叫你对吧对吧，其实我觉得首先要把这个比较的心态放下去，
嗯，
当你把比较心态放下去以后呢，我觉得你才真正开始发生了变化，然后这个时候你不管是一倍速度十倍速度百倍速度学知识的时候，它才能把你的这个知识转换为你的服务能力，转换为别人愿意跟你玩的这种成长方式，然后你的人生才会扩展了很多。如果就说大家只是做学习，我觉得很多开发者他的很多的局限就是什么，就是他就说哎，今天你网友对吧讲这个事情你读了什么书，哎，我不知道呀，不是说赶紧记下来，记下来以后好像我记下来就会了，其实有时候人生是经历啊对吧，你记下来
这样的对
你也不会，你也不会呀、
啊、对
不对啊，
不是记下来就会了、
啊、
嗯，
是的是的、
嗯、
对，所以说我觉得首先就是我们的操作系统和我们的模型要发生变化，然后才是知识、嗯嗯、
那懒蒙微服下一步刚才你说了可能更多的去造轮子，那下一步有什么更大的愿景吗？因为我最近发现在端侧的一些努力和尝试慢慢的会得到很多关注，包括我们今年的像上一期我们聊到的AR 加 AI 的这件事情其实也是一个端侧的一个进步嘛，包括我最近也会发现也有其他去做端侧操作系统的一些团队在做一些事情，当然可能和懒猫这边的角度不是特别一样，但是我还是想听听从懒猫这边你将来的愿景是什么，想把懒猫做成怎样的一个产品，是只是面向开发者呀还是面向更大众的用户，如果我们想面向更大的用户，后续我们想做一些什么样的能力给到大家呢？
嗯，这个问题就像很多人问，他就问利大师说这个利大师、
嗯、
这个有没有什么发展呢、啊、或者有没有什么路线图啊，
嗯，
李老师说的答案就是没有。其实我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是这样，就是说刚才我们说其实我有一个力量式操作系统对不对，就非常小的 PaaS 系统，然后会把 Docker 呀、安全呐、啊、包括什么网络穿透啊，包括 AI 的模型制作，其实这些东西其实我说完包括应用商店对吧，包括这些开发的 SDK 其实都是大家可以想到的东西，这个东西其实我稍微提一提大家就知道怎么做，因为世界上没有什么秘密吧、
嗯、
但是我觉得我们的想法就不一样，就是说你看我每天像朱老师就说我其实我每天的工作就是晚上的时候，这就是我服务，从我晚上6点钟到晚上12点就是我服务用户，就是说你每一个你说的不好的，比如说你想再加个什么应用你说哪里不好我们就把它记下来，但是我不会说是亲我记下来了我明天汇报，我就说哎，你为什么加这个应用啊，你当时用的时候为什么你觉得不好啊，我就会聊天，然后我再发掘他的用户心理，然后找到他的真实的需求去做，然后我们的团队其实花了三年时间做这个智能，但是从往后我说我们每天早上晨会的目的就是研究每个用户的真实的想法去提供他的服务啊，这个服务有可能是我们自己开发的，也有可能是以后我们调动更多开发者去做，但是我觉得从我们来说虽然操作系统很强啊，但是我觉得我们首先是个服务团队啊，就是我们就是卖我们这些这个叫做陪聊服务啊，我觉得总一句话叫陪聊服务，所以说其实我们没有太多的愿景，比如说大家说因为像技术爱好的你比如说这个愿望来说哎呀我要做个 AI 模型对吧，我要统一世界，然后我最好是把什么 AR VR 什么这个什么 AI 或者什么自动驾驶对不对，比如像我们讲对吧，比如像我们家电动车，我觉得电动车挺浪费的，那电动车不开的时候还有两个 N 卡对不对，
嗯，
就全部上这些最先进，但是有时候呢我觉得最先进的东西啊不一定是最多的东西，比如像我们现在做的其实你看我们会有这个文档搜索对吧，我们会有相册搜索，我们会有一些这个也很先进的东西，但是我们发现其实 就跟他有时候很奇怪，就跟做手机一样，对吧？你说这个 iPhone 有很多功能，但是最发现大家说相册最关键啊，拍照最关键。但现在我们做 AI 的时候，发现大家就是从普通用户来说，这个对这个多媒体的图片搜索、视频搜索很困难，都很感兴趣嘛。
嗯。
但是我觉得开发者来说，他可能就刚刚说，哎，我怎么玩感兴趣？但是我们确实在团队来说，没有太多的这个就是这个长远计划。但是我们从架构来说，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做一些算力中心呐、啊，可能我们会做一些非常易用性的很多就是大家想不到的这些方法。但是我觉得这个技术来说哈，
嗯，
都不是我们的着重点。就是我们其实每天就是怎么，就是活在当下，看看今天已经买了我们的用户，
嗯、
还有什么？
他们在想什么？
当时你说，对，他在想，他在想什么？然后那些比如说很先进的东西、很性感的东西哈，我们会关注，但是呢，我们可能会非常谨慎的去看，因为我们其实的产品想法其实有点像微信或者有点像苹果，就是比较克制啊，就是除非我们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我们才会去做，
嗯，
而不是说这个技术很酷，因为技术很酷，有时候可能就是酷完以后就吃灰了，
确实是这样。也就是说，还是希望在整个的 AI 在家庭侧的一些边缘计算方面，去帮助大家更接地气儿，更加产品化。
对，产品化是我们，但是因为这个朱老师不好意思，因为有些先进的东西非常先进，但是我不方便说啊，因为是什么呢？
过于先进，不便透露、
就
是、
是
吧？
对，贵人第一不愿意透露啊，这个确实不好意思。但是第二就是说，我这个人是就是，比如像网上推特，有很多人就会质疑嘛。但是就是说，包括原来做 DP， 大家很质疑，就是说我的习惯就是我做完了以后呢，就是说你们看就行了。但是我不太喜欢说我没做完，但是我确实可以做，但是我想吹牛，我不想去做这个事情啊，因为我觉得这样可能会引来更多一些不必要的东西啊。我觉得
还是看吧，就是我们还是看实实在在出来的产品是怎么样子的。
对，我觉得最后来说，就是说当其实我觉得不管做什么东西，就是一个公司也好，一个组织也好，就是最后能活下去哈，它不光是说技术最先进，它的技术能力啊、产品能力啊，包括这个组织的能力，或者包括这利益分享能力，或者合作伙伴，就是它肯定要叫经营的整个组织架构要足够先进以后，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那你说我非要去比一个技术最先进的，其实我也做很多技术先进，我觉得做技术最先进的好累啊，知道吧？你做完最先进的东西以后，然后剩下的明天就什么呢？你必须做第一，你必须做最先进的东西，那不可能的，没有一个人和一个组织可以做最先进的东西，然后那个叫捧杀啊！我觉得还是更平和一点，我觉得比较好的。
我也同意你这个观点。那现在如果我们的用户想获得这样的一个蓝猫微服的设备，你能不能大概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获得，或者说卖多少钱，给大家介绍介绍。我相信大家听到这儿，
我们是这样的，
对这个产品都挺感兴趣的。
我们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微服的话，就是它会有一定的算力啊，就大部分是这个晚上睡觉的这种算力。然后现在的话，大概我们在京东、在抖音和在这个微信小程序都有啊，搜蓝猫微服就好了啊，大概是5000到8000吧啊。
嗯。
但是就说这个大家可能会觉得，就是说，哎，好像卖硬件的时候觉得很贵，但是就说我想跟大家一个承诺是什么，就说一定不会后悔的是什么呢？因为你们买我东西可以加我微信啊，我可以陪你聊天。
对，因为我是觉得大家有的时候用硬件的 BOM 价格去对比这个价值有一点点不太对，因为背后很多很多的是你的系统和服务上的价值你没有加进去。
对，就比如打个比方来说，比如说你去买一个，我虽然不想跟 NAS 去比，但是比如你就买个 NAS 哈，
嗯，
比如你买个群晖，那群晖肯定不会搭理你的，对吧？然后这个时候呢，比如说我加个应用，那他说你自己去网上搜，对吧？
嗯，
你可能你要从 Docker 反应带你开始做一些东西，然后最后等你搭完以后，你可能已经气了，因为很多开源的东西虽然很有趣，但它的质量呢不够高。像我们就很简单的，比如第一你要什么应用，我可以帮你开发；第二你要做一个开源设计的东西，你不用说话呀，对吧？你买了设备，我马上给你做，大概我们那2天之内一定给你上线。一定给你上线，
这个其实挺牛逼的。
对啊，要比如说他们要 GET T， 我说 GET T 周日说我周二就给他上线的，对吧？比如要一个什么 OnePassword 的一个开源替代，我2天就给他上线。就这样的话，其实你会发现你买网语音东西是一个整个团队帮你做服务，对不对？你这个价值其实就是，我就打个比方来说，就是比如你在淘宝请一个人，他也不会像我们这样的、啊、就是其实你买完设备以后呢，我们有非常多的服务，而且有个什么好处，就是说我们有个最大优点就是听劝啊，就是我们特别喜欢跟用户聊天，然后用户特别吐槽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说，哎，用户你说的特别好，然后就去听劝去改正这个情况。因为你可以这样认为，你买了服务器以后，就是原来你说，哎，我想去自己造，但是其实没有能力，但你现在买的服务器，你好像就买了一个除了服务器以外 买了一个钢铁侠的助手，你说我要造什么东西，但是 AI 现在写的时候你不知道很多这个提示词嘛，但还不一定提示出来，但是我们就是几十个人的这很强的人工智能的、啊、人工智能
对
吧，替你服务我觉得其实我们是卖服务的啊，就是我们有点像，对对对啊，我说但是这个没关系，就是其实我们针对开发者也会有这个优惠活动啊，这优惠力度是非常大的。为什么？就是因为我做开源，我特别能理解很多大学生才毕业以后其实没那么多这个 money 嘛，
对
啊，只要你有 GitHub 有 GitT 啊，我们是愿意永久终身对这些开发者提供服务的啊，基本上是贴着我们的硬件成本嘛，还会赚一点点钱哈、啊，去卖给他们啊，希望他们以后能开发一些应用啊，这就是我们的一些方式吧啊，
明白。那最后可能也会给我们的听友一些优惠吧，然后这些优惠我回头放在咱节目的节目简介里面，回头我跟王老师再商量商量怎么给大家吧。
嗯，好的，没问题啊。
对，
其实我特别想推荐几本书啊。
刚才王勇老师其实说给大家推荐一些书是吧，然后可以让他跟大家说说他比较推荐哪些书给大家。
因为我大概是，如果我不当销售哈，大概我每周是一本书的方式去看书哈。
嗯，那你阅读量还是蛮大的。
对，我最近在啃《资治通鉴》和《罗马人的故事》，然后快把我啃挂了。但是就是说我不想推荐大部头，我特别想推荐几本书，就是特别是跟技术的朋友们推荐几本书。就是第一是薛兆丰的《经济学讲义》啊，我其实看完以后、
薛兆丰的啊，
就是他，对，就是他可能。就是讲的比较简单，但是里面有一个叫科斯的一个人哈，就是我听完以后哇，我就觉得如雷贯耳的感觉，就是什么，就原来是零到一的世界，完美世界，
嗯，
哎，突然发现就是说，当很多原来我们认为哎呀这个东西不公平的事情呢、啊，或这东西很黑暗的事情，但是你用经济学的方式去看，其实很多时候他不是不想做完美，是因为他的经济代价太大了，
嗯，
啊，就交易成本太高了，所以当我去看的时候，我就对我哎，我就对我的想法就特别好啊，就突然就觉得好像我就没有这么愤怒了，哎，也没这么愤青了啊，我觉得这个书特别特别好，而且
我也特别推荐，
讲的特别，
我跟你一样的感
觉，非常非常的白话，我觉得特别适合研发人去看。然后其他的书就是非暴力不沟通，我觉得可以读一读啊，就是愤怒的根源是什么，我觉得这个读完以后其实很多时候就没那么愤怒了啊，包括练习的心态啊，练习的心态这本书呢，其实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啊，就是专门治完美主义者啊，我觉得特别好啊，对，
专治强迫症是吧？
我觉得他是讲他里面，我大家可以很非常薄的一本书，大家可以读一下，就是说完美主义者会让开发进入一种精疲力尽，然后有的时候觉得啊，世界上什么都没有意义。我觉得这本书特别好，可以读一下啊，特别治愈的一本书。最后跟大家强烈推荐一本书，但是这不是一本书，是一个喜马拉雅的这个播客哈，大概370多还是340多集，叫罗大伦老师讲《道德经》啊。大家千万不要误解我在传播什么玄学啊，我其实在做企业的时候也看过非常多的管理书，但是我觉得这个播客你听完以后，我觉得整个做企业的道理你就完全懂了啊。
嗯，
很多事情它的因果关系就知道，你就首先你要去帮助他人，然后你再去努力，你首先你要迈出第一步，然后你再去锻炼的时候，就是你会发现很多做事就顺了。但如果你首先带着一个很大的目的，比如说我要套路你，对吧，我要去想一些想聪明，对吧，找一些商业模式，对不对，这个然后这个蹭一些风口啊，其实当你抱这个心态的时候，你其实做不了任何事情，因为你的初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我听了罗大伦老师用白话讲道德经以后，我就发现哇，其实很多书不用读那么多的，你就读一本读两本，你真正能理解这本书以后，就发现很多因果关系你颠倒过来以后，很多事情都非常非常的顺利啊。就这个是我强烈推荐的几本书啊。
好，回头我也会把书的名字写在这期节目的节目简介里面，大家也可以去看去听，好吧。
嗯，好的好的，
行，今天也特别感谢王勇老师啊，抽出晚上挺晚的一个时间了，我们一起远程来录这期节目。如果大家关注王勇老师的产品的话呢，也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节目简介里面的一些关于王勇老师产品的一些介绍，大家可以去了解他的产品，或者是说根据我们提供的一些优惠的方式，看看是不是要去尝试一下这样的产品。当然这期节目确实纯净无广啊，完全是因为在推特上看了王勇老师的分享，我觉得他的一些观点特别match我们节目的风格，所以我直接给他发私信约来的，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啊，这期节目并不是一个广告，所以就是想跟王勇老师聊聊他的创业经历吧，算是。
好的，感谢朱峰老师给我们这个机会啊，就是我也特别特别感谢，就是听了朱峰老师的很多的讲，我觉得特别好啊，所以说我也想借这个朱峰老师的这样一个很好的平台 啊，能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一些经验，我能帮助大家，我觉得这就很好了啊。
好，谢谢王勇老师。那我们的这期编码人生呢，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嗯，拜拜。
节目的最后呢，向大家发出一个技术大会的邀请，10月25日到26日 RTE 开发者社区策划的 RTE 大会2024将在北京举行。今年的技术论坛将覆盖音视频技术、 AI 生成视频、 Voice OI、 多模态大模型空间计算和新硬件、云边端架构和 AI Infra 等话题。通过节目的 show note 连接报名，限时享受编码人生听众专属的限免门票，期待你一起探索实时互动的可能。咱们10月25日到26日北京见。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